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我们的圣经学习系列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重要的主题，对应。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圣经的神圣性，知道了圣经不仅有字面的意义，还有深层的灵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灵意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对应，就是打开圣经灵异宝库的钥匙。第一部分，什么是对应？让我们来先理解一下对应的这个概念。简单的说啊，对应就是灵性事物在自然界事物中的代表。换句话说，灵性界的事物通过一种特殊的关系映射或代表在自然界中的事物。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理解。我们最上面的是灵性界，也就是圆形，在下面呢就是自然界，也就是代表。那二者之间有一种对应或者映射的关系。让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自然界的太阳发光发热，照亮万物，给万物带来生命。那在灵性界呢，主就像太阳一样，他的爱与智慧照亮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生命。因此啊，太阳可以用来象征主。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自然界的水能够洁净污秽，能滋润干渴，维持生命。那在灵性界，真理也是这样，它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滋润我们的生命。因此水象征真理，或者水对应真理。我们看第三个例子。自然界的食物供养我们的身体，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在灵性界呢，良善供养我们的灵魂，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因此食物象征良善，那也就是说食物对应良善。我们来再看第四个例子。自然界的树木有根有干有枝，能结果。智慧也是这样，有根基，有成长，有结果。因此树可以用来象征智慧和聪明的事物。瑞登堡还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真理，他说圣经啊，完全是由对应构成。他说圣经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自然物有树木啊、花草啊、动物啊、山川啊、河流啊等等。那人物啊，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摩西啊等等。那些地点啊，埃及、迦南、耶路撒冷、巴比伦。还有一些数字啊，三啊、七啊、十二啊、四十啊、一千啊等等。啊，还包括颜色，白色、红色、黑色、紫色、灰色。尺寸，长啊、宽啊、高啊等等，所有这些都有深层的属灵含义。对应呢、啊，它有双重的功能。向上面是打开，通过对应，我们可以理解圣经的灵意，看到属灵的真理，在圣经中遇见主，与天堂建立联系。向下呢是个保护，字面的意义保护着灵异，防止被亵渎，同时也适应不同层次的人，让人按其理解，按其他的程度来理解。好，我们看看这一课的第二个部分，对应知识的历史。 上古教会的对应知识。对应的知识啊，并不是新的发现，而是古老的智慧。瑞登堡告诉我们，掌握对应知识的古人为自己造出对应天堂事物的像，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是象征着天堂和教会的事物。古人是怎么用这个对应呢？他们建造各样的象征物，比如说用牛犊、公牛他这些他知道是象征自然层面的情感和力量，比如蛇它也是代表感官方面的，或者是也象征着谨慎。小孩呢是象征着纯真这种仁义的情爱情感。老人象征智慧。童女象征对真理的情感。他们也在自然当中如此敬拜。他们在园子在树丛中敬拜。他们知道这是象征着智慧和聪明。他们知道橄榄树是象征仁爱的良善。知道葡萄树是象征着由良善而来的真理。香柏树是象征理性层面的良善和真理。他们知道高山是指至高的天与爱相关。那些小一点的山呢是下面的是对邻舍的爱。重要的是古人呢他就造这些事物或者这些像，他不是为了拜这些像，他只是为了纪念天上的这些事，为了教导属灵的真理，为了通过这些象征产生一些愉悦的情感，由此来敬拜神。但是悲剧后来发生了瑞德玛说他说当对应的知识一代一代往下走的时候，慢慢被淘汰了被抛弃了，他们的后裔就开始不懂，他们就以为这些像开始了崇拜先祖所立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开始把这些像当成一个神圣的东西，而不是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这只是一个象征物只是用来做一个工具所以他最终把这些这些事物这些自然的东西包括这些像当成神明来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堕落的过程。第一步，我们讲上古的教会他掌握了对应的知识。第二步呢，他们就造出像来象征天上的事物。第三步，对应的知识开始失落了。第四步，后代就不明白象征意义了。第五步呢，他就误以为这些像本身就是怎么样神圣的。第六步，偶像崇拜产生。这是偶像崇拜的根源，不是因为像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对应知识的失传。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情况更加特殊。瑞登堡说他说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一切敬拜，通过摩西颁给他们的一切律例典章和全部的圣经，都是纯粹的对应，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丝毫的对应的知识。为什么神不告诉他们这些对应的知识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完全是属于自然层面的人，他们既不想知道也无法认识属灵的事。如果你告诉他们只会去亵渎，这就造成一个悲剧全部的圣经都是预言主，都是指向弥赛亚的，但是当主真的来了，他们却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主讲的是 天国，而他们期待的是地上的国。他们离天如此近，手中还拿着圣经，却不知道永生。但是这些对应的知识啊，没有完全的失落。约瑟玛告诉我们，他说这些对应的知识在很多东方人当中持续保持着，一直延续到主降临的时候。最好的证明就是东方的三博士，他来朝拜啊耶稣啊，他那还是婴孩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还记载的，他们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啊，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欢喜。他进到房子，还看到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还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来献给他。这些东方博士为什么能认出这个婴儿的耶稣是王呢？因为他们懂得对应。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啊对应的含义。哎，心，这里的心是指天上从天堂来的关于真理和良善的知识哦。这些黄金是属天的良善，乳香是属灵的良善，末药呢是属天属灵落实到自然层面的良善。这三种良善是构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敬拜哦。好，我们来进入第三部分。为什么不早点揭示灵异？既然对应这么重要，为什么神不早点告诉我们？为什么解释？他说，能让人领会圣经灵异的对应知识啊，他说在那个以后啊，就没有把它解释出来，把它揭开或者启示。原因是因为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很简单很单纯，也没办法在他面前解释，因为如果这么解释出来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利用这些知识，他也没办法领悟。初期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他们信心很单纯，他们单单纯纯的先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彼此相爱，实践爱的生活，他们能够敬虔的生活，不需要深奥的知识，也就是不需要这些复杂的东西，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依靠主，这就够了。但是在初期教会以后啊，黑暗开始笼罩着整个基督教界。这个黑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始有各种的异端出现，真理就被扭曲，属灵的黑暗开始笼罩。第二个阶段呢，是指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确定了一些错误的教义。尼西亚会议确定了什么错误的教义？第一个，三个神性位格，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把父子圣灵设定为三个位格。第二，基督呢只是玛利亚之子，他们开始证明基督仍然是玛利亚的儿子，而不是完全的神性，所以他们认为玛利亚是圣母。错误的三位一体论啊，也就是把这个父子灵认为是三个位格，这就无形中导致三个神的这种概念理念这种想法让人避免不了的从心思里面出来。后来又发展出一个叫唯信称义的信条，因为只要信就够了，不需要行为，这样信仰跟仁义就分割开了，这样信心也就慢慢的在教会中越来越淡，越来越死了。所以啊，如果在那个时候把灵异解释出来，你想会怎样的结果？因为他们会利用圣经中的一切内容啊，来证明这些错误的教义，比如三位一体，比如说唯信称义，比如说啊，玛利亚是基督的妈妈。所以啊， 灵意是不能揭露出来，如果把它揭示出来的话，他们甚至会用灵意来证明他的那些错误的教义，这样就会亵渎圣经本身的神圣。你开始只是从字面上亵渎啊，你现在如果灵意你都知道了，你可能会用灵意来亵渎他们，从而彻底的就向自己的天堂关闭了。也就是说，他这样就会导致他们没办法得救啊。所以主是爱我们的，他会让不同的人根据他们的程度啊，让他们走向得救的道路。也就是说，如果把灵意给他们知道的话，是害了他们啊，他最终会把主驱逐出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些灵异，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是不方便告诉他们啊，他们可能啊直接否定还好一点啊，有的人他可能啊他又在坚持错误的教义，又是过着邪恶的生活，然后又让他知道这些灵异啊，他就会用灵异来支持他的错误，来巩固他的这个错误教义，甚至支持他邪恶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啊。他就会扭曲灵意，用灵意来证明错误的教义，他会亵渎圣经的神圣，从而自己怎么样啊，把自己通向天堂的路自己给关掉啊，最终会导致把主驱逐出教会。那为什么现在可以解释呢啊？瑞森堡解释，他说让人能领会灵意的对应知识啊，现如今揭示出来，是因为教会的神性真理现正显于光明之中。那圣经的灵意正是由这些构成。也就是说，现在揭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神性的真理正在显现出来，真理之光啊显现出来，正确的教义开始被建立啊。我们也是讲的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以及我们要过着遵守十诫的生活，这才是得救的一个渠道啊，也就是信仰跟仁义要合一，就这样的真理啊开始怎么样显现出来，有人开始接受。第二个原因，保护圣经啊。为什么呢？因为字义被不断的歪曲啊，已经歪曲的一塌糊涂啊，为了好像是归正一样啊，保护他自己不再这么无厘头的或者说无限制的被歪曲，让他的圣经的神圣性得到一个保持，这样可以让真理得到彰显啊，人们也可以正确的理解圣经。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时候是要需要建立新的教会啊，正如启示录19章所预言，耶稣看见天开了，然后看见一匹白马，有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召集所有人来赴大宴席。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灵意被揭示了，就是天开了。然后呢，白马是马是指理解力啊，白马是对圣经灵意的理解，骑马的就是主在这个圣经之中啊，参加大宴席，也就是新教会的建立。好，我们来进入第四部分。圣经中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来看看这些对应是怎么回事。我们讲第一个例子，启示录中有一个四匹马，第六章记载了四匹马，当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四匹马，第一匹是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这象征什么？白马是象征着对神经神性真理的正确理解，拿着弓呢，那就是跟伪谬作战啊，就是这个弓呢代表跟他作战的这个教义，跟这个错误教义对啊打仗的。冠冕是把永生作为得胜的奖赏，这是教会的第一个阶段啊，这是讲教会的发展过程，也是说纯正的真理，那个时候是很纯正的。第二批是红马，骑在马上的有权柄夺取太平，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象征什么？红马就是象征第二个阶段对圣经的理解，红其实是跟良善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时候所代表的是反面意思， 也就是良善开始破坏了，啊，开始失去那个爱心。红色就是指良善方面的破坏。大刀，大刀是干嘛？就是他开始跟真理对着干了，啊，这是讲伪谬了，这是反义词，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黑马，骑在马上呢，手里拿着天平。黑马就是对圣经的这个理解已经怎么样，开始被破坏了。黑色就是指真理方面遭到破坏，啊，就是指黑的。天平是指对真理的这种度量啊，这种啊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了。第四匹马是灰色马，这个灰色的意思就是那种灰白色、苍白色的那种意思哈。这种灰白的马呢，是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这个很简单，就是最后的阶段啊，也就是你的邪恶的生活啊，过着伪谬与邪恶的生活。你的名字就是叫死啊，也是对圣经的理解完全怎么样毁掉了啊，这个死是一种惩罚了啊，是讲的灵性的死。这是指教会的第四个阶段，完全的毁灭。你看一下，通过对应我们就能理解，这四匹马不是真的马，而是象征教会在不同阶段对圣经的理解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好，我们再可以看一下新耶路撒冷第二个例子。启示录第21章讲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这么一个意象，它说城呢是四方的，长宽高一样，城还有12个根基，那12个门是12个珍珠，对吧？啊，全是用一个珍珠啊，也就是一样的珍珠。如果字面理解啊，这好像真的是讲一座城，但是对应，哎，我们就知道不是指真的天什么地啊，是这个新教会在天上和地上。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新教会的教义啊，因为城是用来保护的，所以讲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其实都是指教会的教义，在教义方面来代表教会。从天降下，从主来啊，长宽高一样，是指他的良善啊、真理啊，这方各方面都是完美统一的。他的城墙是用来保护教义的真理，十二个门是引导入门的真理。啊，这个珍珠我们以前解释过，就是对主的认识啊，唯独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身，对主的认识，这些知识我们称为珍珠。所以十二个门全是一颗珍珠。那十二个根基呢？啊，也就是教育知识的基础啊，它的根基啊，一定是圣经的文字啊。各样的宝石我们也学过了啊，石头啊、宝石啊，都是各样真理知识的宝贵。金子啊，它的接的金，那是跟良善有关啊。讲到透明呢啊，就是指真理的透明性。讲神讲羔羊，不是指两位哦，是指主自己的神性本身，就用神字讲他的这个人性已经完全神性化了，对吧？就是说是神性之人，那是用羔羊。所以我们是羔羊的气，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神性的人主耶稣，我们才有这样坚固的信仰。所以这个整体的含义是指主要建立新教会，新教会有完美的教义，真理与良善是完美的统一，而且主是教会的中心，讲的是这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蝗虫啊，启示录第9章是讲蝗虫从无底坑上来。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啊。这种生物是很奇怪的，对吗？哪有这种东西？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异象，也就是在灵里面看到灵界发生的事情啊。这些蝗虫是指终端层面的这些伪谬，无底坑就是地狱了。蝎子很厉害，它是会蛊惑人心的这种说服力，好像战马，也就是它能够推理啊，好像是对真理的理解一样啊，它的诱惑力很强，然后它以为自己是胜利者，有金冠冕啊，自己以为有智慧，人的脸面，他以为是爱慕真理，女人的头发啊，狮子的牙齿，感官事物的能力，尾巴像蝎子啊，也就是麻醉人啊，欺骗人这种伎俩。 所以这样的一些对应，然后我们就整体上理解，哦，这是这一段经文是描绘教会末期的状态，真理被破坏了，各种伪谬充斥着，人们被这些伪谬所蒙蔽、所诱惑，啊，被麻痹了，啊，失去了理解圣经的能力，啊，讲的是末期的状态，啊，所以这些它都是有对应含义的。好，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好，我们再进入第五部分，我们怎么用这些对应？那学了这些对这么多，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怎么来理解？啊，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不断的去讲这些对应，以及啊经文的实际的对应。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大量的案例、实例。我们怎么用呢？有三个原则。啊，这个原则我们是一定要掌握好。第一个原则，这些对应如何用？啊，我们是从主来寻求启示，啊，不是光是一门知识那么简单，我们要从主寻求启示，他从里面来启示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求主开启，求圣灵来引导，同时我们一定要抱着谦卑的心，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有求他来告诉我们，啊，有这样的谦卑心、渴慕心，我们要记住，对应的知识不是靠人的聪明可以理解的，必须是从主而来。好，我们这除了第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我们心态态度上的一个准备。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啊，不是坐在那儿等，啊，学习这些对应的知识，而且要系统的学习。就像我们现在一节课一节课的上，然后我们又是把创世纪啊、启示纪啊、啊启示录啊，我们也是一节一节节的讲。我们要研读，仔细研读圣经，啊，先掌握文字，然后再来学习。比如瑞登堡的著作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对应的意义，那我们就来对着它一点点的学，然后把这些还要放在实践当中去，啊，要去用起来，啊，所以这就是就像学一门语言一样的，啊，学一门新语言，你需要时间，你需要努力，啊，你不是突然之间，那书有了，啊。就有了，对吧？第三个原则就是要联系上下文，你不能只是说啊，这个对应这个，好像哪里都可以用，不是这样的。你要上下文联系来，看看是讲正面的还是讲反面的，对吧？那同样是白马、黑马、红马，你如果用的正面意思是不一样的啊。马可以是对圣经正确理解，你也可以说对圣经不正确理解，它也是用马来讲的。啊，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看整体，看看跟其他，也就是以经解经，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关联，是不是保持一致性。所以它不是随意的解释，它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啊，我们可以实践一下，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的23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我们要寻求啊，求主开启我们，让我们来明白这个含义。同时我们要对熟悉这段经文，而且也知道这些经文的，比如说出现了牧者，出现了青草，出现了水啊，那你也知道圣经其他地方也在讲这些，不是一个地方讲。我们要联系啊这些这个前后文、上下文以及其他地方啊。哦，牧者是指主，对啊，牧养我们，是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哦，青草地是指属灵的一个滋养，因为我们知道青草是指那些真理的知识。安息的水边，哎，安息就跟我们安息日一样的，是带来平安啊，水是指真理，比如他的指导，我们能够在这种状态中带来平安。灵魂苏醒是指啊，你已经睡着了，对吧？啊，你已经是处于睡眠状态，你现在醒过来，是你的生命得到更新。啊，走的义路啊，这些路我指引给你，是一种正确的，通过真理啊，一步一步的行出真理啊，最终达到真理与良善的结合，给你这条路。给你这样方式啊，给你这样的指引 啊，这样就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啊，一个图景。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节课哈，主要是来掌握对应的这个主题。我们稍加总结一下。首先第一，我们知道对应是什么啊，对应是灵性事物在自然事物中的代表。就好像属灵界的啊，天上的这个灵界的，诶，跟自然界的事物它有一个对应性。那我们用这个东西来理解圣经的灵意啊，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第二个，我们也讲了这个对应是啊，它的发展历史，从上古教会开始，他们开始用这些东西啊，也将它也喜欢用这些知识给自己画一些东西啊，做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呢，哎，他们的后代就开始失落这些知识，就把这些像啊、这些事物啊啊当成偶像，他甚至拜太阳、拜木头、拜牛犊，这就完全就啊。这是导致了一种偶像崇拜啊，现在呢啊又被主重新怎么样揭示出来啊，因为时候到了。第三个，为何是现在揭示呢？因为真理显明，正确的教育要被建立，新的教会要成立，主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啊，谁也阻挡不了。第四个，我们讲了怎么样运用这个对应啊，我们要从主那里寻求，我们要系统的学习，而且我们要联系上下文，以经来解经啊。通过对应，我们知道圣经就不再是那么难以明白了，也就好像它给我们打开了，对吧？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故事都有深层的属灵含义。当我们掌握了这个对应的这把钥匙，我们打开了圣经灵异的宝库，就看到神向我们启示的奥秘，在圣经中更深的能预见出，也就是看到人子在云中降临。愿主祝福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啊，让我们能够通过对应来理解圣经的灵意，在真理中不断成长。好，我们下节课的继续探讨更多关于灵意的内容啊，愿主祝福大家。